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上一代我们简单的提到过这个各位手册上的第一页，就是旧约中南的那一个真理的拱门。不过我还是再稍微把这个真理的拱门这个概念再稍微重复一下，因为也许有些人上礼拜没有来。基本上就是说，在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来说呢，旧约一共有39本书，那么新约有27本，所以我们叫做简单的来记，就是39、27，加起来是66卷。新旧约一共有66本书。那么旧约的39本呢，其实有些人说很难记这么多哈，其实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方式。那么旧约的拱门啊，旧约的拱门，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一个大的图画，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个旧约的拱门是怎么一回事。基本上旧约的拱门的意思就是我们把旧约依据性质分成3类：历史书、诗歌智慧书跟先知书。那么在这个整个的里面来说呢，历史书一共有17本啊，在左边一共有17本，中间的是诗歌智慧书。诗歌的题材有时候我们叫做智慧文学，因此我们叫做诗歌智慧书，有5本，从约伯记到雅各。先知书有17本，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啊，所以刚好你会发现右边的先知书17本，左边的历史书17本，刚好是好像一个对称啊，17、5、17。然后历史书跟先知书的前5本都有独特的名称、独特的地位。那么历史书的前5本我们叫做5经啊，严格说起来叫做摩西5经。希腊文哈，他们叫做 Pentateuch，Penta 啊 ，P-E-N-T-A， 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五。所以如果你学化学的话，任何化学结构第一个字用 Penta 开始的一定是5个的，所以 Pentateuch。就是5经，摩西5经，那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作者是摩西，所以叫做摩西5经。所以在整个历史书里面，前5本是特别的，啊，特别的。然后后面有12本的历史书呢，我们叫做以色列史，就是说从以色列这个民族开始，还没有成立国家的时候是约书亚记、士师记，然后成立了国家就开始有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上下，然后后面。最后的3本历史书用个虚线把它隔开来了，表示说是以色列国灭亡了，所以后面的历史是叫做被俘虏以后的历史，被掳俘虏的掳啊，被掳以后的历史有3本，所以前9后3。那你看最右边的先知书也有同样的特色，前5本的先知书叫做大先知，以后我们讲到先知书概率会提到为什么叫做大。这个大呢，第一这个篇幅大啊，所以大的意思就是它写的特别长，当然这是概略而论啊，并不是全部都很长。譬如说耶利米书后面的耶利米哀歌就很短啊，只是耶利米书很长，以赛亚书很长。那么小先知书呢，严格上篇幅比较小，但是也不见得小，何西阿书就比但以理书还长，所以这个只是概略标准，不是全部的。另外一个大先知是时间涵盖长，就是从盘古开天一直讲到未来，所以因此他的预言讲得很远的，通常是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呢，比较多偏重在此时此刻的事情，他的预言也是马上要应验的预言啊，这种之类的。所以大小先知是这样分的。小先知书12卷也分为前9后3，后面3个呢，也是叫做被掳、被俘虏之后那个时期的先知啊，所以跟历史书也是对称的。所以你会发现。左边的17本历史书，右边的17本先知书，基本上有一个很对称的一个情况。那么，当然你要详细去找其中的对称性，还有，譬如说摩西5经当中的中间那本，就是第3本的利未记。利未记，利未记是摩西5经当中最中央的一本，它的题材比较特别，它是属于历史书的一种形态，但它是一种历史文献，因为利未记嘛，是讲到很多的律法。规条啊，没有历史故事的，是历史文献，但是没有历史故事的历史书，题材是比较特别的。其他的大部分都是以历史故事为主的。那么先知书中间的那一本，大先知中间那本耶利米哀歌，你看题目就知道，它是一首诗歌。 跟别的题材都不同。大部分的先知书的题材，我们下面会提到，是属于训诲，好像讲道一样。耶利米哀歌是诗歌，而不是一个讲道的一种方式。那么另外时间上也是特别的，利未记的时间是在摩西，因为写了摩西五经，他从出埃及开始写，所以他先写创世纪，是摩西以前的历史。出埃及记是讲摩西他自己本身经历过的当时代的事情，然后一直写到哪里呢？他们离开埃及到了西乃半岛，到西乃半岛南边的西乃山，在山下就写了利未记，因为他上山拿了十诫，下山就写了利未记，然后他在西乃山下就待了整整一年多，一年多。所以因此这个利未记题材是特别的，时间是一个分水岭，就是说在西乃山下，到了西乃山结束，离开西乃山就开始写民数记，就时间上是一个分水岭，以西乃山为界。那么大先知书的耶利米哀歌的时间上的分水岭，就是以色列国灭亡，圣城耶路撒冷被火焚烧，这就是耶利米哀歌的时刻。他写哀歌的时候，是耶利米坐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眼看耶路撒冷全城陷入熊熊火光之中，毁于一旦，然后写下耶利米哀歌。然后后面两个大先知呢，以西结和但以理，都是被俘虏以后的大先知。所以因此时间的分水岭是耶路撒冷存在跟被毁，以色列国存在跟被毁，这个中间的分水岭在中间这里。所以你发现刚好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对称。当然我也必须说，这一个我目前圣经的这个次序，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旧约这个39卷，这个次序是我们中文圣经的次序，是英文圣经的次序，也是希腊文翻译本的次序，但是不是原来以色列人用的希伯来文圣经的次序，这点我要提醒。当然从最早的纪元前200年有一种希腊文的翻译的旧约圣经开始，圣经就变成次序上是这样分，然后内容也是大概是这样分，分成39卷。希伯来文最原来的版本的圣经，第一个它不分成39本，它分成22到24本两种分法。那么第二个，它的次序也不像这样子的。那么它的不同在哪里？我稍微提一下。第一个，摩西五经是算是5本，但是摩西五经他们有个独特的名称，在希伯来文他们叫做 Torah，Torah 的意思就是律法书，所以在圣经新约里面也常常提到律法书的时候，就是指 Torah，Torah 就是指的摩西五经这五本。这五本书是他整个旧约圣经的基础，对犹太人来看，从这五本书开始，其他的都是附带的。所以它的分类，第一类叫做 Torah， 就是这摩西五经。然后它有一种叫做先知书的，他们的先知书分为前先知书跟后先知书啊。那前先知书其实都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历史书，大部分的历史书从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历代志下，一直到列王记下，它叫做先知书，前先知书。那它还有一个后先知书，后先知书呢是我们现代的所谓的先知书。可它有第三个分类，它叫做著作。著作，著作类的声音是包含什么呢？包含所有的诗歌智慧书，是属于著作。然后呢，历史书里面的历代志上下，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是列在著作，不列在先知书。然后这个大概是这样啊，所以它的这个分类别不太一样。还有呢，他们很多书是我们所谓的分上下，在希伯来圣经不分上下，就是它就分成叫做撒母耳记一本书。所以为什么它数字从30几少到变20几呢？就是所有我们的上下它都合成一个，上下都合成一个。然后小先知书12本，在旧约希伯来文圣经是一本，就叫做小先知书。好，那每一个作者的对他来讲等于是一个章一样，而不是一本书啊。 所以这个分类法不太一样。如果有机会你接触到一些这种旧约的文学的时候，会注意到有这个差别。那现在我们的分类是以英文、中文、希腊文希腊文跟所有的语文的版本都是39本，次序也都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次序。那因此让大家便于记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课程主要是讲历史书的概论，所以这次呢我们12课呢是从创世纪要讲到以斯帖记，那么下一个学期我们才要讲诗歌智慧书跟先知书，好，所以我们这次只讲17本书。那17本书的里面，当然这个我们会有一些书花的时间比较多，有的时间花的稍微少一点，而且因为是概论，所以我们每本书只能提纲挈领的提到一些主题，一些重要的问题，很多的细节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来详细的述说。那么这个在3种形态的这种圣经来讲，最大的特色就是历史书比较强调过去的事情，诗歌智慧书强调的是现在的心情，现在的感触。所以诗人写诗，我们读的时候从来不会去只是想到说过去，而想到说他的心情就好像是我的心情一样。所以你读到大卫像下礼拜我们会读的诗篇，就是讲到大卫他自己说，我好像在外面流浪啊，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假如说我出去流浪几次你都知道啊。大卫有时候写诗篇说，我的眼泪啊多到一个地步，我的床榻都会飘起，这诗人就会写诗哈，泪水多到一个程度，床都飘起来了，淹大水。那你在读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说大卫那时候怎么流的，然后有这么多吗？你不会这样想，因为诗歌不是历史，你不是这样想，而想到说哎呀我就是这样子，好几次啊在外面流浪的时候被人家误会的时候啊，读到大卫的诗，真的我的眼泪多到整个床都好泡湿掉了呀，你知道，就读到说他所写的就是我今天的，所以诗歌是现在的心情。先知书呢，因为先知是很多讲到预言嘛，所以当然很多的题材就提到未来，好，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先知书都只讲未来不讲今天也不讲过去的，只是说他有时候讲到过去的历史回顾，提醒我们现在的情形，然后往前看神想要做什么。所以真基本上每一本书都会有这种过去现在未来，不过先知书不可否认它的重点还是提到很多未来的事情。题材历史书当然都是写故事一样叙述性的题材比较多，主要以这个为主。那么诗歌智慧书就是诗歌性的，那么训诲式的就是先知书的那个题材。那么每一种题材在你解释每一种圣经的时候呢，也都会有所不同。意思就是说诗人写诗的时候，我就说他会形容说我眼泪多到一个地步，床榻飘起，这是诗人写诗。那如果历史呢，它就不一样了，依旧是一二就是二，所以你不能把诗歌题材当成叙述性题材来解释。以后我会提到，实际上可能今天有时间就会提到这个创世纪，提到创造啊，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那么有一些人解释圣经是强调，在彼得后书彼得说过一句话，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是一种诗歌题材，我们常说嘛，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对，一天不见好像隔三年，这是诗歌的题材。那你是不是真正要把一天当成一千年呢？哎，现在有很多基督徒真的是这样解释的，一天就是一千年，一千年就是一天，所以呢主要来了，主快再来了，世界末日来到了。为什么？因为神用6天创造这个世界，第7天安息了。人类的历史呢也就只有6000年，亚当出生于纪元前4004年10月23号早上9点。你说你怎么知道？等一下我也告诉你。既然这样子的话呢，4004年加，我告诉你，1997年刚刚好6000年。所以早晚有一天你们等着，就在最近不久的未来，有人就告诉你1997年耶稣要再来了，世界要结束了。为什么1997呢？4004加1997刚刚好6000年，一天都不多。那为什么6000年呢？就是因为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六日，对，6000年已经到齐了。所以这个他们的解释是这样来的。那以后我会再讲这个为什么我们说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 但是解释诗歌你不能用叙述或者是历史的文体的那种解释法来解释诗歌的啊，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这为什么题材很重要，主要的主旨，这个历史书、诗歌、先知书的主旨，一个是强调神的作为啊，历史里面神做了什么事情，诗歌里面是神做事的法则、神的一些观念、神的一些原则，还有呢先知书提到神的旨意，特别在将来要实现神的旨意是什么。历史书强调的是事件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诗歌书比较提到个人的经验，个人的经验，那先知书呢就提到很多预言，这大概是三类。接下来翻到第二页，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整个的旧约，一个整体的一个图画的话呢，一方面同样分成诗歌、历史书跟先知书，那么左边画了一条杠，提到一个时间，大概的著作时间，让你大概知道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大概什么时期。那历史书又分两种，在左边那一栏的是主要的历史书，主要历史书就是说所有的历史的事件，所有历史的大事都是在左边这种，像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然后到以斯拉、尼希米。左边的历史书呢通常就是比较附带的历史事件，它是很重要的书，不过历史的事件不是那么多，譬如说立位记，我说过没有任何的故事，只是历史的文献，关于律法，旧约的律法。生命记呢基本上是摩西离开世界以前最后的告别演讲，告别演讲，当然他不是一次讲完，如果一次讲完的话，你从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练到第三十几章练完的话，大概这个礼拜要做一个早上，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练就好了，不加油添醋，只是这样练。那是不是所有人就这样听摩西讲那么长呢？不一定，他分好几次讲，所以生命记是摩西最后的告别演讲。那么他很多的历史呢是回应到出埃及记跟民数记啊，很多故事在那里面都讲过，他重新再讲一次。路德记是士师记时代的一个小故事，小故事，一个家庭，就是路德。那路德呢是成为这个大卫的，我看哈，大卫的父亲是耶西，耶西的父亲叫做厄贝德，厄贝德的妈妈就是路德，人家这样算，他是高祖母，诸如此类的哈，所以是大卫家族里面之前的一个小故事，叫做路德记。那么历代之上下是跟撒母耳记下以及列王记上下平行的历史啊，所以是两个是互相补充的。以斯帖记也是一样，在被掳后期当中一个小故事，主角叫做以斯帖，以斯帖。所以这历史书分两类，一类是主要的，一类是次要的。那么先知书大概这样排列，是把它以对象来分，不分大小，先知是对以色列国的、对犹大国的预言，或者是对亚述国的、对以东的，还有被掳之后的等等，这样分。所以这个表呢是让大家有一点概略的了解。第三页就是把新旧约圣经在整个串起来看的话呢，第三页这个表就是从左边的创造到最右边的是新天新地，这个特色就是创造事实上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圆圈画一半的意思就是说那一半呢是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所以不是一个确定的日期，以后会提到创造的日期，然后创世纪，然后出埃及记一直下来，那么这边的历史书一直到四福音之前，这边所列的每一本的书名就是第二页的，那从第一排到第十一的，一到第十一那本书都列在第三页这个表，从创世纪到尼希米记，然后接下来就是四福音是一个历史，然后最后一个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叫做教会时期了，那么创世纪叫做族长时期，所以族长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叫做族长。族长那时候以色列的部落还是一个部落状态，一个部落还不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国家，所以那个时候的领袖都叫做族长。所以创世纪所说的是一个叫做族长的时期，从出埃及记一直到四福音的时代都算是叫做律法的时代，以摩西的律法为主体，然后成为他们的道德的、宗教的整个的一个中心点。那在律法时期的开始当然就是一个十诫，所以上面画了一个图，就是摩西所西乃山上拿到的法版。那么教会时代的开始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教会时代的一个开始的一个记号。好， 那下面的经节就是摩西得到律法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所以经节在这里。那么教会时代的开始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以基本上是有这样一个图画给大家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今天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所以我会开始讲一点点这个创世纪啊，因为这几天我们会讲创世纪、出埃及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还有民数记等等。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能够先讲一点，我们就先讲一点。我们要先开始讲一点点这个创世纪。创世纪在整本的圣经当然是第一本，不过呢，如果我们当中如果你已经刚刚开始信主了，你开始，所以我们这个旧约概略可以帮助你了解每本书的重心点。但是如果说你圣经从来不熟，你第一个要开始读的圣经，我们通常不会建议你从创世纪开始读起，我们建议你从新约开始，从四福音书开始。因为如果你照次序读，因为很多人翻开圣经总是从第一页读起，我们中国人读书都是这样，一翻开书就第一页，然后从第一页一直往下读，不管第一页是干什么的。我记得我大学一年级上课的时候，有一天上一堂物理，上了课，然后下课，因为我们不换教室，所以下一堂课还是同个教室，下一堂课另外一个老师，那才上第一堂课，我坐在那里，在那边在等，发呆在那等，然后就看到前面我一排一个女生，因为我们刚上课哈，大学一年级都很乖的，男生女生都分开坐，就第一排全部是女生，那我们是最乖的男生就坐第二排，因为最乖的都让女生坐，所以我们只能第二乖就只能第二排，我们算最乖的，所以前面就是女生。我就看到一个女孩在哭，我就说怎么搞的，上课第一天就哭了，哎呦不好意思问啊，因为同班可是还不认识嘛，所以我想说干什么，而且耳朵伸得长长的，反正我都会比她大一点，就听听听听，就她跟旁边人在哭。哦，我听懂了，那个是一女中毕业的，一女中大概是最乖的女生，最乖的最乖的，所以呢最乖的人都从第一页读起，所以她上物理课之前她很认真的预习，我们学校师大附中从来不预习的，都是上完课会不会复习都不知道了，还有说上课前就预习的，那个女孩子很认真的预习，她从第一页开始读起，她就跟旁边女孩子说，昨天晚上我三点钟才睡觉，我从第一页一直读，读了差不多读了十八页，然后每个字都查字典，因为很多生字嘛，其实那第一章是什么呢，第一页开始就是 introduction， 物理课本的 introduction， 她从第一章开始读了，每个字读，每个字读，读完第十八页的时候 introduction 才讲一半。那老师上课的时候啊，第一章是 introduction， 就是说物理学是干什么的，你难道不知道物理学干什么吗？所以你知道吗？所以第一章不要讲了。第二章质量 mass， 什么是质量，你高中都知道什么叫质量吗，重量你知道吗，对不对？好，过去了。第二章force， 什么叫做力量啊， force 什么 m 乘以 a 啊，这样讲讲讲，我一口气讲完，第一堂课上完的时候上到第四章已经到180页了。那女孩子说，我昨晚上三点钟睡觉，我从第一页一直查查查查查到第十八页，现在已经讲到180页，那怎么办，我要不要补补每个章查下去了，我几天几夜不要睡觉了，然后再往下还要预习耶。中国人的好习惯是从第一页读起，我呢就是老师讲到哪里我就读到哪里，他不讲的我也不读。当然读圣经不能这样读哈，我们不是读读者文摘，但是我是说如果你从创世纪读起的话呢，很多人都有个经验，因为创世纪之后就是出埃及记，那创世纪基本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怎么样，还有很多故事啊。那么出埃及记的前半到二十章为止也都还有很多的故事，二十一章开始就开始讲会幕，他们有个会幕放约柜的那个帐幕，多高多长多宽，什么颜色的，海狗皮做的，紫色布啊，红色的丝线，你想说干嘛，然后一直读一直读，所以很多人从创世纪读起读到出埃及记就再也没有出来过了，就出埃及就出不来了，就进去都出不来，然后每次读到这里就放下来，然后明年1月1号又开始向神发誓，神啊我今年要好好读圣经，从第一页又读起，到出埃及记又没出来，所以每一年这种创世纪读到出埃及记然后就停住，那明年再来，所以很多人就是创世纪一直读一直读出埃及记的前半，后面就没有读下去了。所以我建议先读新约啊，然后再读旧约，而且读旧约呢可能你上过旧约概论以后读起来你就比较知道怎么读法，不会觉得很枯燥，不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啊等等。 就这个是一方面我们讲旧约概论也提醒大家，就是说的确尤其是历史书的题材有很多东西很精彩，你读起来呢至少还可以领略一些好处，那有些东西你还在揣摩这个故事本身要表达什么意思啊。好像说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三国演义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可是读三国演义要读出真正里面的精华呢那就不一定了。据说毛泽东是读水浒传起家的，读完水浒传他就知道怎么治国平天下了。那你读水浒传你也读啊，你就没有变成毛泽东啊，表示说有些人他的知道怎么读，读出什么东西出来，然后成为他的原则。圣经历史书有很多的原则。那当然这几个月我们在讲沙漠记上的时候，或许大家约略的可以领略到，就是说历史书里面故事本身要表达了一些主题，这些主题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啊。但是旧约历史呢有很多的历史譬如说尤其越前面的像约书亚记啦、士师记啊，战争很多，有很多很残酷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怎么样去理解，这也是一个问题。否则读起来会觉得哦怎么搞的，旧约的神怎么那么凶啊，那么残忍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解释的原则。那么创世纪是整个圣经的第一本书，那么事实上以后我们慢慢会了解，对圣经越了解就越知道，很多的圣经不管是旧约甚至是新约圣经常常会回到创世纪去呼应创世纪的一些概念。所以因此你可以这样说，犹太人的观念是整个圣经的基础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的第一个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基础创世纪。就创世纪很多有基本的概念，基本上在创世纪就提到，包括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创世纪就有，包括人的罪性，包括很多很多基督教信仰的最基本的概念在创世纪都出现。但创世纪呢也是一个怎么讲很有争议性的问题，就是说特别是关于科学跟信仰的冲突来讲，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的这些创造的过程就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会稍微提一下关于创世纪，可能我们会谈到这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部分，那么后面的部分我们下礼拜再谈。那么创世纪啊，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开创世纪，创世纪，那么创世纪我说过第一章跟第二章谈到创造，谈到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那么谈到创造的时候，当然我说跟科学上好像有一些冲突，特别是进化论的问题，还有这个其他物理学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圣经上的这个创造？那么第一章第一节是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么这两节里面提到起先，他提到说第一一个起初，这个起初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一开头一个起初，起初是什么呢？起初就是一切的开始。这个引起争论的原因就在于说时间有没有起点，一般受科学训练的人来讲时间哪有起点，对不对？所以因此有人说神创造世界，马上有人就问那谁创造上帝，因为我们的时间观念是一个线性的，对不对？你从这里开始神创造世界，那你问神之前是谁，因此你的时间观念是一个线性的，对不对？所以神之前是谁，那如果有人创造了神，那又有谁创造那个，你一直往下推，这是因为我们时间观念是一个线性的，以至于我们会说时间上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到底时间有没有一个起点，有意思的就是说当你到二十世纪已经快结束的末期，科学发展到某个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科学的概念逐渐的跟宗教有某种的汇通点，就是说观念越来越一致了，尤其跟基督教的观念越来越一致了。1980几年哈，英国有一个物理学家叫做 Hawking， 他是当今二十世纪据说最聪明的，是爱因斯坦之后最聪明最有这个智慧的一个物理学家。他有非常严重的这个身体的残障，他几乎是除了脖子以下什么都不能动， 脖子以上呢，他连嘴巴讲话都只有一点点声音，所以他现在讲话是用一个特别的补助东西，他是人歪着，然后讲话这样讲话，全世界就少数几个人听得懂他讲什么话，其中有一个是中国人，一个姓吴的，据说是北大物理系的毕业的。那么他曾经跟 Hawking 合出过一本书，其中就讲到时间，忘记那书名叫什么，自动有一个字是 time 跟什么，他谈到宇宙起源的那个大爆炸，物理学家很多人包括 Hawking 是相信宇宙的起源是来自于宇宙的大爆炸。那么他的概念里面他提到一件事情，很多人问他的概念是这样的，大部分物理学家是认为宇宙的开始是一个宇宙蛋，这个宇宙蛋呢是现在全世界这个宇宙几百亿光年这么大无限大的宇宙曾经浓缩成一个蛋，这个蛋的质量呢几乎等于无限大，你看宇宙多重啊，变成一个蛋，他说乒乓球这么大，然后还盘古开天的意思就是他就啪啦就炸了，就叫大爆炸，砰炸了。那你要问为什么炸，你别问，没得问，他就是炸了。他说到那个时候你不能问了。那么这中间很多有趣的东西我就不讲了，他主要讲到时间，他说在宇宙诞的这个时候呢，你问什么叫做时间，他说时间就是永恒，没有时间，当他一开始炸的时候就有时间了，所以在宇宙诞爆炸之前就是永恒，然后什么时候时间开始呢，最后还是爆炸的时候，所以你不能问爆炸以前是什么，你爆炸以前是永恒，这永恒是无时间，不是无限长的时间。这个观念我说很接近我们基督教所说的永恒，我说过将来进入永生的时候不是无限长，所以放心你参加诗班到天堂当参加诗班的话呢不会累的。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些诗班在唱诗的时候从早唱到晚二十不分昼夜一直唱一直唱，我想我们参加诗班的一想说哦，天天唱每天一直唱，唱个没完没了累都累死了。其实在那个永恒里是没有时间，这跟物理学的概念是一样，因此这边说起初的时候是指时间开始的时候，就这个概念现在的科学家大致上可以了解和接受，只是很多我们一般的人还在没有办法完全接受了解，因为科学家的了解时间不但有个开始，时间是一个可以伸缩的，什么叫可以伸缩的，看你坐什么太空船，如果你坐一个很快的太空船离开地球飞掉了，然后周游世界一趟回来，太空船上一年回来以后地上已经过了一万年了，就是过去小说科幻小说的李伯大梦的，哎，现在是科学事实，时间是伸缩的，看你坐在什么太空体上，地球是很慢的，所以地球的时间是这样子的，你做一个接近光速的太空船的话呢那就不一样，这些概念在圣经上是有，所以这是我为什么我刚刚提到主看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因为神坐在不同的太空船上跟你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谈到创造论的三个观点，就是说到底宇宙的时间多长，宇宙时间多长？那我说一种的解释，是这边我所说的三种啊，一种叫做时期论，第二种叫再造论，第三种叫做六日论。我先说第三个，六日论的意思就是六个二十四小时，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因为这边很明显，从第三节开始，就是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早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啊。接下来神创造了什么呢，水空气，第二日。再来神就创造了什么呢，把水分开，然后有这个一些植物，第三日。第四日呢就开始有两个光体，大光小光，就是太阳跟月亮，第四日。然后第五天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特别是海里面的生物，各样的生物，还有一些雀鸟。然后第五日，第六日就是说所有其他的动物跟人类，六日。那么日子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当然最通常的用法是二十四小时一天，那神用六天创造这个世界，所以最简单的字面的解释就是神用六个二十四小时创造这个世界，这种的解释法叫做六日论。第二种的解释是第一种， 啊，叫十七闰。什么叫十七闰呢？就是那个日子不是二十四小时一天的日子，而是一段时间。旧约里面的那个日子哈，在希伯来文用英文念的话叫做 yom， yom。 再过一个多礼拜，有一个犹太人最重要一个日子叫做赎罪日。那么 Lexington 好像公立学校放假了，叫做 yom kippur。 yom 就是日子， kippur 赎罪，赎罪日 yom kippur。 yom 是希伯来文的日子，可是在旧约圣经中 yom 这个日子这个字呢有两种用法。三分之二的机会是用来指二十四小时一天的那个日子，可是有三分之一这个 yom 这个字呢是指什么呢？指一段不特定长度的时间。譬如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个日子也是 yom。 那主来的日子是某一天某一时某一刻呢，还是有一段时间呢？耶和华的日子，那是 yom， 那个也是一个不特定时间的一个时间。所以旧约里面这个希伯来文 yom 这个日子这个字呢，有三分之一的机会是指一段不特别确定多长的时间，不一定是二十四小时，有三分之一的机会。那如果用那个来解释这个六日呢，你就可以说神用六个时期、六个阶段来创造这个世界，这是第二种的解释。那第三种呢，我们叫做再造论，英文叫做 gap theory， 叫做间隙。间隙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有的人可以读出一些奥妙来。他怎么读呢？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有些人说，神怎么会创造一个东西是混沌黑暗？神创造都是有秩序，对不对？神怎么会跑出一个神创造一个糊涂混沌，不就是糊里糊涂吗？和泥巴一样和出一堆东西出来，神怎么会做出一个这个东西出来呢？所以他说必有奥妙。第一节神创造天地，第二节渊面混沌，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一定有人乱搞，懂吧？好像你回家的时候，哇，家里也是个也很有洁癖的太太，家里哦一尘不染，然后某一天你一回家门一开，哇，满地都是玩具啊什么东西的时候，通常这种妈妈第一句话就大叫，然后叫你的儿子家，一叫一定是他，一定是他把家里打乱，大叫一声，因为你想说除了他没有别人，就把家里搞得大乱，对不对？这边的意思在这里，第一节神创造天地，第二节混沌黑暗，一定有人搞鬼，谁搞的？魔鬼，魔鬼搞鬼。因此这个理论的说法就是说，第一节提到神创造这个世界，第二节就看见这个世界被某一个坏蛋搞坏了，搞成混沌和黑暗，那个坏蛋就叫做魔鬼。所以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一个 gap， 有一个间隙，没有说，没有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没有告诉你中间什么故事，但是发生的事情了。那么在这种的解释的里面，他认定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你今天发现恐龙的化石什么时候呢？就是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第一节神创造了万物，一大堆，几百亿年前就做了，然后呢魔鬼来搞鬼，因为有犯罪啊，有很多事情，那上帝呢就好像搓麻将一样，不打了，把这麻将牌子桌上一晃，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重新再排列，从后面开始，这第三节开始就重新开始排了，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重新再来一次。所以因此呢，他意思说神有两次的创造，第一次创造是第一节，然后所以你现在发现所有的化石说几万年前的那都是第一次的，然后第二次重新洗牌，重新创造，第二节开始，所以还是六天，只是这个六天跟前面第一次创造中间有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间断的时间，这叫做再造论。因为再造就是说第一节造了一次，第二节之后是另外一个创造，有三种这种理论来解释创世纪。那么很多人也许会问，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哪一种方式比较对？我可以告诉你，我个人基本的立场是比较赞成第一种，第一种就是十七论。那第二种这种再造论的理论什么时候开始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然后到现在 几乎大部分的圣经学者，不管是哪一派的，几乎全部消失了，就是再造论这种理论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再造论的出现是因为进化论的挑战。十九世纪末的时候是进化论哇声势最高的时候，那基督教在碰到这种进化论科学的这种东西，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它，对不对？铁证如山，这个化石这么久，你说只有六千年，不可能，那怎么办？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来一个再造论，对不对？把所有的化石六千年以前呢，通通丢到前面的垃圾桶里面去，那是最初的创造，然后神就重新洗牌，埋下去都变成化石了。所以你再多了几千万年的、几十亿年的、几百亿年的没问题，把这往前一丢，对不对？今天重新开始。对，再造论的背景是这样开始的。那现在为什么再造论已经很少出现了？就发现这样的解释呢，第一，圣经上的依据近乎于零，就什么地方有让你看到神两次创造这个世界的，你几乎找不到真正的证据。所以以圣经的基础来说呢，证据很少，太牵强。第二个，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呢，也太勉强，因为以前对科学没有办法招架，所以产生这个再造论。但现在发现呢，哎，有别的可以解释了，所以已经用不着用再造论去面对，来抵挡这个进化论。所以这个理论呢，在基督教界也被丢掉，在科学界也不屑一谈，所以两边不讨好嘛，两边不是人，所以这个再造论就逐渐在基督教的圈子当中逐渐消失掉。但是在二十世纪初，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理论。那么在中国基督徒当中呢，采取再造论的呢，你可以看年纪就知道了，大概六十几岁以上的人，还有很多人是相信再造论。林道兰院长就是其中一个，林道兰院长是非常赞成再造论。林道兰院长已经八十几岁了，他受教育的时候，他读书的时候就是那个时代的，所以难免他有这样的观念。那我个人为什么赞成十七论？第一，我说过那个日子 yom 那个字，在原文的解释有两种，那我觉得没有理由要限制神一定要在二十四小时的这个时空坐标当中来做所有创造的事情，除非你要相信在第一天连地球都还没有的时候，神就已经用地球的码表来算好第一天要有光就有光，用地球码表，因为地球还没有，那为什么一定要神用做个坐标呢？何况我就说时间以今天的科学的理解，就在于你站在什么星球体系上，你会有个不同的时间单位的。而我们现在所谓的二十四小时是以地球为单位的，我说为什么一定要让神站在我们地球的时间坐标上去说他做了什么做了什么，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那如果神在不同的坐标上，他那个天就是一段时间，不是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那么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详细叙述其他中间的这个对比。那用二十四小时来算当然是一个比较牵强的。那么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有些人为什么提到为什么亚当被创造的时间是纪元前四千零四年，这个等一下我会提到。第二个从创造来讲，其实很有趣的是创世纪提到创造的次序，你刚看见的是从植物开始，所有的动物是从鱼或水中的动物开始，然后地上的呢所有才有爬虫昆虫走兽等等，一直最后是人类。这跟目前所有这个进化论提到所谓的生物的进化的层次大致上是一样，大致上是一样这个次序，好，没有什么矛盾。那么另外有一个也是进化论跟创造论之间最大的争执所在，是在于有一个字是一再的出现，叫做各从其类。二十节哈，第一章二十节他提到有各种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造出各样的飞鸟各从其类。然后第二十四节后面提到说生出地生出各种活物来各从其类，昆虫野兽牲畜各从其类。然后二十五节牲畜各从其类，野兽各从其类，昆虫各从其类。这个是一再出现，意思就是说神是一样一样的创造各种的生物。那进化论最大的不同点是认为是从一种或者一个单细胞的最初型的生物开始，从单细胞变成多细胞，低等的变成高等，而不是一样一样被创造。但是你要了解 这个创造论到了这个进化论到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有一个很革命性的改变。我们当中不知道多少人学生物的，如果你学生物或读一点进化论，你会注意到，大概1982、83年前后，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做 Gould，G-O-U-L-D，Gould 教授提出一个新的进化论的模式。它叫做什么呢？英文叫做 Punctuation Equilibrium Theory。Punctuation 呢？英文的意思就是我叫它叫做要进式，就是忽然间 punctuation 就是忽然间出现 ，equilibrium 就是说平衡，它的意思就是所有的生物各类都是突然出现，然后出现就几乎从不改变。所以他说啊，鸟类什么出现的呢？忽然间在爬虫类的动物当中，在某个时期某个时间，从北极到南极，从东到西，就忽然间出现各种鸟类。就 punctuation 突然出现，而且这些鸟类2500万年前的麻雀跟今天的麻雀完全一样，没有任何进化的痕迹，它叫做 equilibrium。 所以你今天找到了活的新，那么它这个理论是说，它说我所有的化石，你根据它的形态，根据所谓的高低类别，你把它排列出来，全部是平行线。比如说鸟类2500万年排出来是直线，没有任何的麻雀进化的痕迹 equilibrium。 然后你爬虫类、脊椎动物、人类，你可以排都是平行线，然后只是每一种的动物出现在宇宙间在地球上的时间不一样，越高等的越后面，越低等的越前面，好，一连串的平行线。然后他现在就是说，那么这个平行线跟这个平行线之间，低等这边高等的这个过程，他说叫做 punctuation， 就是忽然间出现。因为是忽然出现，所以他说时间太快，不够时间留下化石。因为进化论最大的矛盾就是找不到中间的化石。爬虫变成鸟类，如果这是大家公认的话，那么你要找一个一半50%的爬虫，50%的鸟类的化石，找不到。现在所谓的化石是爬虫类变化过来的一个证据，叫做始祖鸟，我们号称天下第一鸟，就是最早的鸟，老鸟。那只鸟呢，完全像鸟，只有呢前肢的翅膀下面留了一个退化的没有什么作用的爪，有个爪在这里。那爬虫是四肢都是爪，鸟类是两只爪两只翅膀，所以这个是两个翅膀下面有爪，哎，不是爬虫类的特征吗？可是整个的身体几乎90%是鸟类的特征，那你要找一个一半爬虫一半鸟类，你不会找不到。那这个 Gould 教授就说别找了，找不到的，因为突然间出现，所以太快了。这个突然的意思是可能是几千年或几万年，以生物学的进化都是以百万年为单位，100万年算是一个基本单位，那一万年就是1%，1000年就是1/1000000。啊，这太小了，所以因此呢，就好像找不到，就砰一下子出来了，所以因此没有化石。这个理论目前大概是所有的进化论当中最新的，但最受欢迎的。我个人的大胆的预测，21世纪的时候，达尔文的进化论会完全被 Gould 教授的这种要进平衡式的进化论完全取代。所以达尔文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哦，他有一个新概念。不过理论跟达尔文的那种渐进式的逐渐像一个树一样的这样分叉的这种进化论呢，我预测在未来的10年到15年之内会完全淘汰，就是不再是渐渐的进化，而是每一个都是突然进化。那如果突然进化的话呢，跟圣经上的各从其类非常相似，平行线。唯一的不同，相信这种要进式进化论的人是相信他为什么会鸟类跑出来呢？高武教授说：“你别问我，我只能猜测。某一天、某一时、某一刻，也许天空中忽然间有一个很大的陨石打到地球，一打下去呢，灰尘很多，然后紫外光不同、灰尘等等这些问题、气象的变化，产生对于生物的基因的那种刺激，然后刺激产生突变，突变成新品种，啊，嘣，全地球各种东西都出来了。所以你只能相信这个。”那当然，因为进化是很多了哈，所以平行线是无限个，所以是数千万个不同的新的生物在不同的时间出来，你就必须相信，在人类地球历史上，过去有千千万万次这种"嘣" 什么东西，然后出来一个新东西，砰又出来一个新东西，砰又出来一个新东西，可是没有一个是实验室可以重演的，你必须相信。所以 Ghost 说你必须相信啊，基督徒说我也相信，我只是相信上帝各从其类创造而已。所以唯一的不同，一个是创造，一个是说因为某种自然界的因素发生新生命。所以这是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提到创造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从科学角度来讲并没有真正的抵触，只是在解释到最后不是用科学能够证明哪个对哪个错了。即使用 Gold 教授的这种进化论，最后你也必须只能相信曾经在地球历史上发生过这种事情，然后这种事情会导致新品种出现，他没有办法实验室做给你看，你就只能相信。那基督徒所选择的是我们宁可相信神创造，所以两边都用信心，就是两边都不是用科学的。创造论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的重演，这是我们必须承认。接下来第三章到第五章是讲到创世纪的前十一章呢，基本上是在讲神跟整体的人类之间的关系。十二章之后才把整个的历史浓缩，从一个人亚伯拉罕开始，从亚伯拉罕这个人谈到他的家庭，从家庭谈到家族，家族最后变成一个民族，创世纪是这样来的。那么十一章之前整个讲的是神跟整体的人类之间的关系，那先谈到创造，第二个就谈到人类的堕落，那第三章就谈到人类的堕落。当然第二章的后面又重复了一下神被创造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个部分是第二章，大概从十八节到最后，通常是我们在做婚前辅导谈神设立婚姻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啊。这段也是非常精彩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不过今天没有时间详细来讲。那我要讲的是这个人类的堕落。那么堕落整个的故事的里面，当然很多可以思想，不过我只是重点的提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神在伊甸园摆了两棵树，一个分别三个树，一个是生命树？神如果好心嘛，你就放一个生命树，人人都去吃生命树，对不对？人人都很好嘛。你摆了一个分别三个树，然后又说不可以吃，好像你家里一个小孩，对不对？然后你就天天摆一个最引诱他的、最漂亮的东西，然后告诉他说你不可以碰。那就放在他每天看到的地方，哎呦，这个多大的引诱啊！那最后人呢，就吃了分别三个树，对不对？为什么？那还有这个犯罪的后果。这边有几件事情，我想要稍微提一下。第一个就是说，神为什么摆了一棵树在那里？第一个，我们的答案是我不知道，因为这神做的，我又不是神。我不能替神去解释所有他所做的事情，神也没有告诉我所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事情，他也没有义务要告诉我所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只能第一个答案是说我不完全知道，我不完全知道，但我不是一点都不知道，我只能说我可能猜测到或了解到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第二个，神为什么摆了两棵树？我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过从神人类整个的历史回顾来看的话呢，我似乎可以体会到一点点。神摆了一个生命树，摆了一个分别三个树，神也吩咐人说不可以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他没有刻意的说你应该吃生命树。可是圣经最后是启示录，启示录在新天新地是什么呢？生命树，对不对？只有生命树，没有看到分别三个树。那这整个的故事在说什么呢？你从一个角度去理解的话，我是这样说，神按照人，神按照他自己，就是神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的。神的形象是什么呢？第一部分我们叫做道德方面的形象，所以神是圣洁的，人应该是圣洁的。神是爱，人天生就懂得爱，所以有道德本性。可是神的形象除了道德本性，还有另外一个是神的另外一种自然本性。自然本性是什么东西呢？神一向是自由的，对不对？神不是被创造的嘛，所以神是自由的，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他有个自由。这一个神的自然本性也成为人性中的一部分，就是人本来就会追求自由，所以我们叫做自由意志。没有一个人天生下来喜欢被人家管的，管都是被迫被约束的。如果你由他去的时候，哎，他好像很自由。所以人 自然而然有一种我们叫做不管叫做人权或者是自由，用各种的名词来形容，就是人类的天性，它就是有一种自由，那个东西是神的形象。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是他不能不给人自由选择，可是问题是他给人多大的自由选择，可不可以大到一个地步我用我的自由选择，我选择我就不要神呢？你给不给他这个自由？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但我知道结果是神给人拒绝上帝的自由。人有大到这个地步，你做个机器人你就不会啊，你做个机器人所有都是你的 program， 你的机器人绝对不会违反你所设计的 program， 它不会违反你的，你完完全全控制它，这机器人。可神造的人不是机器人，人可以自由选择，而且居然可以选择说你虽然创造了我但我不要你，人有这个选择。因此神摆了一个东西，分别三个树，然后一个生命树，实际上生命树是跟神有关系的，你选择生命树就是与神同在，这是我们几次讲到有提到，生命是联合的意思，与神同在，死亡的意思就是隔离的意思，你选择死就是说你跟神说拜拜我不要你，叫做死。所以生与死是人的选择，所以神摆了一个生命树，你可以选择这个，但我给你一个分别三个树，而且 我告诉你，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你吃的那一天必定与我分离。亚当夏娃吃的分别三个树那天死了吗？没死。可是神是说的你吃的那一天必定死，在第二章第十七节，你不可以吃那个树上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一天就要死。可是亚当夏娃没死，世上活了900多年生儿育女，他到底死了没有？难道神说话不算话吗？其实那一天亚当和夏娃就被赶出伊甸园就死了，意思就是说跟神一刀两断关系死了。所以生命树是跟神永远的联合，死亡是跟神的分离。所以人类的犯罪就是人选择说我走我的路，神就说好你就离开伊甸园，你就离开我的面，你死了。人类的历史就是从离开伊甸园在外面流浪，我们每个人都在外面流浪，然后我们所谓的决志信主就是我重新再选择说主啊我要生命树，然后我们回到伊甸园。所以新天新地只有生命树，只有生命树在这个地方。所以人类的历史跟个人的历史可以用这样角度去理解。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从出生一直到我决志信主的过程中，几乎都是在做在伊甸园中的选择，你要选择分别三个树还是选择生命树，我们都曾经做过选择，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很多人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神不让人家吃分别三个树，难道神就要百姓都是变成愚民政策啊？不知道三个不是，因为神知道一件事情，人类的问题不是知不知道善恶，因为神造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的，神的道德本性已经在人里面了，你不需要知道善恶这个知识你就已经知道善恶，因为这是本来就与生俱来的。但是你吃的分别善恶树的结果，结果是什么呢？你知道善恶，可是你没有生命，没有能力去行出善恶。神希望我们吃的是生命树，不但与神联合，而且是能够有生命活出那个道德本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道德的良知还在，我知道什么是善恶，可是我做不出来啊，那就是没有生命，生命树的生命。神说如果你吃了生命树，我道德本性已经给你了，你生命再拿到的话你就活出神的样子来了。现在你吃的是分别三个树，你就知道善恶，可是你知道善恶不能帮助你行出善恶。而人类的一个错觉就是一直以为我知道善恶我就能够做出善恶，其实不会。我们所有人都受过很多教育，你会发现教育能够让一个人更好吗？不一定的，不一定。一个人好不好跟教育不一定有直接关系的，可是我们的错觉是我得到知识我就可以得到这个行善的能力，其实不一定。那最后一个我从这个方面的思想，就是有趣的是如果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你知道中国人尤其像佛教， 佛教追求的是什么呢？智慧。智慧他们叫做菩提，菩提树就是智慧树。植物学上来讲呢，菩提树就是无花果树。有机会你去查辞海或者任何的中国的词典，你去查菩提树，你就会看见菩提树植物学本名无花果树。这时候好久以后才发现以后就很有意思，想到说，哦，菩提树是无花果树。那么释迦牟尼坐在无花果树底下，菩提树下悟道啊。那么你记得吗？耶稣有一个门徒叫拿但业，他坐在无花果树底下，他在想什么？很像释迦牟尼一样在想什么。然后呢，很有趣的是，佛教强调的是要证得菩提，他追求就是菩提，就是智慧。那因此你要说基督教跟佛教什么差别呢？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了。一个是在追求人生的智慧，大智慧。而基督徒来看，那就是分别三恶树。基督徒所追求的是什么呢？生命。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带来生命，叫你们得的更丰盛。所以基督徒不是轻看智慧，说我们有诗歌智慧书嘛，但认为是得到的生命你就得到智慧，你得到的生命你就更已经知道善恶。那你只吃分别善恶树，你只追求智慧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失去生命，而且你的智慧对你来讲只是一个知识，却是行不出来的。而这样造成的那种心理的矛盾冲突可能更严重。但是人类的结果就是选择了分别善恶树，选择了知识，最后我们陷入了罪恶。这罪恶就是说那种无能的状态，我所知道的善我做不出来，这是人类的一个困境。那当然整个犯罪之后的另外一个结果，我这边所写的意思就是说，很明显就影响到这个从家庭关系开始的。理论上他们知道善恶应该是有好处，所以那个女人先吃了这个果子，然后交给她的丈夫吃。第三章哈，那丈夫呢也很听话。我常想到说，好像现在的丈夫都是一样很听话，所以太太交给丈夫说吃，亚当拿过来就吃，一句话不说。然后呢吃了之后，两个人眼睛就明亮了。第7节，明亮以后看见什么呢？他说看见自己是赤身肉体。那其实你知道伊甸园那时候只有两个人，亚当和夏娃，赤身肉体又怎么了？可是他们一看见自己赤身肉体，就立刻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有一个暗示。因为我常常说圣经上说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是什么树？圣经上没说，但我觉得从这边来看，它的暗示无花果树就是分别善恶树。为什么？他吃了那个果子，然后发现自己赤身肉体，赶快拿树叶，然后就拿了无花果树。那如果说无花果树在旁边另外一个树，他还这个树啊，这个果子的这个树的叶子我不要，跑到另外一边去摘那边的叶子来干嘛？其实很可能一吃哦，马上就随手就摘叶子，那个叶子的树就是分别善恶树，那就是无花果树。当然这不做准的哈，所以不能当做标准解经法。我只是在想好像中间有某种的关系。然后吃了之后当然犯了罪，然后神就呼叫亚当，然后后来神宣布咒诅。咒诅的话很有意思，第16节，他对那个女人说，你必增加这个怀胎的苦楚，生儿女多受苦楚。然后下面说了一句话，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是一个咒诅，这不是个吩咐，不是吩咐做丈夫的好好管管你的太太，不是，这是咒诅。这不是神乐意的，但是是事实，就是。那么当然丈夫必管辖这个意思是不好的意思，那么太太会恋慕丈夫听起来不坏，对不对？这个问题是这个恋慕这个字原来什么意思？这个字啊，圣经上只用过三次，旧约是用过三次，恋慕第一次在这里，另外有一次在雅歌，雅歌是歌中之歌，是个爱情诗歌。但另外有一处比较更明显可以知道这个恋慕的意思的是第4章，创世纪第4章，亚当夏娃生两个孩子，一个叫该隐，一个亚伯。该隐是不好的，亚伯是好的。那在那个地方呢，他们两个人献祭，神说我喜欢这个亚伯的祭，我不喜欢该隐的祭。然后呢该隐就很生气，在第5节啊，第4章第5节， 他不看重该隐和他的共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恋慕，圣经上第二次出现在这里，恋慕都是出自于创世纪。所以在解经上来讲，同一个字，同一本书，同一个作者所写的意思应该是相近的。你看这边的恋慕是什么呢？他说罪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就好比一只狮子坐在人家门口等你出来就把你吃了，他恋慕你。那你可以想象哈，神对亚当说，人对夏娃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我不知道那个亚当听完这句话以后会不会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知道，如果你想象说是一个狮子在你家门口就每天看着你，就等你出来，总有一天等到你，那你出来的时候，哦，所以这个恋慕绝对不要让丈夫们觉得，哦，太好了，你看看神说的多好，他永远会一辈子爱慕我。如果你知道这个恋慕是那个意思的话呢，哎，那就完全不一样。有趣的是，最近有一本很有名的书，讲到男人跟女人是不同的，说忘记是男人还是女人从火星来的，另外一个是从什么金星来的，对 ，Man come from Mars， 一个是 from。什么 Venus， 他里面有一句话，他就提到说，他说男人常常喜欢躲在洞里面自己商量我们要做什么。男人的动物，男人都是比较内向的，然后碰到困难了，碰到打击的时候，都是回到自己的洞里面去自己疗伤舔伤口，然后对外呢表现了一副没什么没什么啊。所以这些火星人都喜欢到洞里面去疗伤。他就说一句话，他警告做太太，你们这些我看 Venus 是从叫什么金星来的，你们这些金星来的女人不要站在火星人的洞口一直等着他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男人在里面，然后太太躺在外面叫，哎，想好了没有啊，想出答案没有啊，要不要出来啊。那男人常常躲在里面啊，在里面不肯把他心里面意思表达出来。那女人就一直在问，想好了没有啊，讲啊讲啊。他说，哎，千万不要站在洞口一直等着他。我就想想到说，哎，那个意思就很像恋慕，他站在洞口等着他，等他出来。那男人又很怕，一出去外面就有一个人拿了一个棒子还是干什么，就等着你出来。我要不管怎么样想象，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创世纪提到婚姻，提到家庭，而罪带进人类以后第一个受伤的就是夫妻关系。编做一个裙子，其实这是个隔开的意思。本来是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现在有了羞耻呢，是男女隔开。第二个，罪进入以后变成妻子恋慕她的丈夫，却不是一个正确的恋慕，丈夫不应该挟制他的妻子，也变得挟制他的妻子，所以夫妻关系破坏了，是罪进来的第一个结果。我想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那么洪水之后的事情我们下次再继续谈。那么我想我们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先看这个创世纪，我想到下礼拜我们应该可以把创世纪讲完，如果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也许会进入到出埃及记。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然后结束今天的课程。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有许多的丰富的奥秘，许多的教训，求你教导我们，也开启我们众人的心，保守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还有许多的活动。这个礼拜我们个人在工作中、学业当中的事情，也求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